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一般的，比较悲观的人。
一般咧比较悲观嘅人。
他们都会感受到，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啊，真的很不容易。
会觉得咧活喺呢个世上咧，真系唔容易。
明明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明明咧都唔知道点样活落去。
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
又不明白为什么要活下去，
找来找去都找不出活下去的理由，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活下去的原因，
因为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还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呢却是无可奈何，
还是很勉强的，
还是很勉强，
就是需要活下去，
就是要活下去。
有些人甚至觉得死了甚至比活着还好，
有些人甚至觉得好像死了比活在这里更好，
结果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所以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
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
在我们美国这个地方，
在美国这个地方，
因为自杀而死的人数，
因为自杀而死的人数，
比起因为车祸而死的人数更多，
比起因为车祸而死的人数更加多。
因为比较乐观一点的人，
另外比较乐观一点的人，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能够活着真好，
会觉得好像能够活在这里就好了，
但是也会同意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仍然都会同意生活是不容易，
只是觉得既然生下来了就要活下去了，
但是觉得既然已经生下来了我就要活下去，
并且人生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事情，
而且人生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事，
如工作了赚钱了养家了，
就好像工作赚钱养家，
就是做牛做马，
就是做牛做马，
都要硬拼下去，
都要拼下去，
硬扛下去，
要扛要硬下去，抬下去，
特别在面对艰难或坎坷的时候，
特别面对艰难和坎坷的时候，
更加要咬紧牙根，
更加要咬紧牙根，
要坚强的告诉自己要活下去，
要坚强的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
所以如果你跟人谈起我们人生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跟人去谈起我们人生的情况的时候，
许多人会感受到我们能够活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
好多人咧觉得我能够活到今日真系唔容易。
人生真的是苦又短，好像圣经所说的。
好似圣经咁讲咧，人生真系又苦又短。
但是我们一有了主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了。
但系我哋有咗主耶稣基督之后就唔一样。
一切将会改变。
一切就会改变。
这是我们庆祝救主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圣餐的主日。
今日是我哋庆祝复活节之后嘅第一个圣餐主日。
可以说还是属于主复活后的四十天的这个显现的节里面。
我仍然在主复活之后四十日显示的这段时间里面。
所以我要借助刚才主席为我们念的那段经文。
所以牧师就藉着刚才主席所念那段经文，
要跟大家思想一个主告诉他所爱的人的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
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主跟他爱的人所讲的一句很珍贵的说话，
也是我非常觉得非常珍惜宝贵的一个话语，
也都是牧师觉得真是很珍惜很宝贵的一句话语，
就是他告诉我们所信他的人所说的，
就是他说给他所有信他的人所讲的，
因为我活着，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我在拜山的我们的灵修祷告会里面，
在牧师过去的星期三那个年长者清晨灵修班里面，
提醒我们所有的年长者，
牧师提醒所有的年长者，
我们不论落到怎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不论落在什么情况里面，
如果我们紧紧地记住这句话的话，
如果我们紧紧记住这句话的话，
我们整个人生呢真的就是非常的就能够 安稳的，
我们整个的人生就会非常安稳，
并且借助这句话，
而且藉着这句说话，
我们也会明白我们人生的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也都会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人生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的活下去，
我们要怎样的活下去，
让我们来祷告，
让一起低头祷告。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我哋嘅磐石，我哋嘅救赎主啊！
愿我们口中的言语，
愿我哋口中嘅言语，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以及我哋每个人心里边嘅意念，
都在你面前能够蒙主你所悦纳，
都能够喺你面前蒙主你所悦纳。
这是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的。
呢个系我哋靠主耶稣基督嘅名而求嘅。
阿门。
阿门。
约翰福音啊，约翰在写这本书最重要是在什么呢？
约翰咧，佢写呢本书嘅《约翰福音》最重要嘅目的系乜嘢咧？
最重要是他要强调一个啊，就是人啊，就是上帝赐给人那个末后永远生命的这个宝贵。
就系咧，佢讲到咧，就系神俾我哋一个末后一个永远生命。这个宝贵，
以及强调我们人要怎样呢，能够跟这个复活的生命有一个关系，
而且呢他强调人怎样跟这个复活的生命有一个关系，
就是要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
就是呢我们藉着信靠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让我们都能够进入这样的永远的生命里面，
都能够进入这个永远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活着是为什么，
我们就会明白到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人生所会遇到的一切的困难的问题，
我们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都会迎刃而解，
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现今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
我哋明白到咧，我哋活喺呢个世界，
是因为人堕落之后已经受到破坏了。
因为我哋人咧，因为堕落之后咧受到破坏。
所以不管你怎样靠着人的力量去建设，都没有办法达到完全。
所以咧，无论我哋点样藉住人嘅力量去建设嘅话咧，都冇办法达到完全。
人必须回到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主他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要入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主的生命里面，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不只是真正的生命，还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不单是一个新的生命，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约翰的整个使命呢，
所以呢约翰整个的使命，
他著书的这个目的，
他著书的目的
就是要人能够以最为我们死又复活的主的生命有一个关系，
就是呢我们要跟这个为死而复活的主这个生命呢有一个关系，
使得我们能够人能够回到神创造我们人的原初的这个目的跟旨意里面，
就能够让到人呢就去回到呢去神创造人的目的和旨意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是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对门徒说的，
是在呢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呢跟门徒讲的。
当时门徒可以说处在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当时的门徒呢可以说处在一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犹太的宗教领袖正计划除掉他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正在计划要除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主耶稣也亲身几次的告诉他们他将要受难，
而且呢耶稣都是亲自告诉门徒他将会受难。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景，
面对这样的情景，
门徒的心中充满了忧愁，
门徒的心里面呢是充满忧愁，
他们对于他们的未来没有把握，
他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把握，
他们跟随了三年多的这位主即将受难，
他们跟随了这个主三年多了，但是他即将要受难，
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们心中充满了许多莫名的恐惧，
他心里面充满了很多莫名 的恐惧，
更不知道怎样继续的来活下去，
更加不知道怎样的继续活下去。
因此主就说了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这些我们最喜欢听的这些话，
所以呢耶稣就讲了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呢我们最喜欢听的说话，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你都不需要担心我。
耶稣就是借着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
耶稣呢藉着约翰福音十四章
安慰他的门徒，
安慰他的门徒，
保证他的门徒，
去保证他们门徒，
并且激励他们，
而且是激励他们。
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与信他的人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究竟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和他信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借助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人信他的人得到新的生命。
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信他的人得到新的生命。
这是非常千真万确的一个 真理。
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藉着与主耶稣这个关系，
就好像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的关系，
就好像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的一个关系。
虽然头是活着了，
虽然头是活着，
肢体也要跟着活着，
肢体也都要跟着活着。
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
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话，
我们就知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当中，
我们仍然都会在罪恶过犯当中。
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
我们所有信他的这些信徒，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
我们所有信他的门徒，我们都要一起的复活。
耶稣借着他的死已经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
耶稣基督藉着他的死已经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
并且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的刑罚捆绑中释放出来了，
而且将我们从这个永远永死的刑罚捆锁里面释放出来。
他的复活证明我们已经被称义来得救了，
他的复活证明我们已经是因称义得救，
借助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
而且藉着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
将救恩白白地赐给我们，
将救恩白白赐给我们，
使得我们人如今的状态呢，就是从死里出死入生这样，
就好像使得我们是出死入生一样。
主耶稣是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来拥有这位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同一样都是拥有这个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永远的生命。
所以当他说他是活着的话，
所以当他说他活着的时候，
我们说信他的人也要活着，
我们信他的人也都是要活着。
耶稣已经死了，
耶稣已经死了
他不会再死，
他不会再死，
他的复活是永永远远的活着，
他的复活是永永远远的活着。
所以当我们信靠他之后，
当我们信靠他之后，
当我们跟借着与他同死同活合而为一的时候，
当我们同他同死同活同他合二为一的时候，
我们人就不需要再活在过去的救我跟罪恶里面，
我们人就不需要再活在过去一个救我和罪恶里面，
反而因为信靠了这位主，
反而因为信靠这个主，
我们能够活出像主那种复活的新的生命的样式，
我们就能好像主一样活出这个复活新的一个生命的样式。
虽然我们人还是软弱，
虽然人仍然都是软弱，
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试探的诱惑，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和诱惑，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落在这个魔鬼的这个撒旦的手中，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会落入这个魔鬼撒旦的手里面，
因为主所说的这些话语坚定了我们的心，
因为主耶稣所说这些话语就坚定我们的心，
我们从他那里所领受的生命，
我们从他那里所领受的生命
已经得到他的保守在神的里面，
而且已经是在神里面得到他的保守，
他也必能够保守我们到底，
而且他能够必然保守我们到底，
所以我们不管落到怎样的情况，
所以不论我们落入什么境况，
我们不要对神有所疑惑，
我们不应该对神有任何的疑惑。
我觉得很大很大的安慰，
牧师觉得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
就是我看到我们许多的年长的人士，
就是我们见到很多的年长者，
当他们病痛他们跌倒，好像最近我们好多位年长者他们的情况，
好像他们因为病倒一直跌倒，好像我们最近很多年长者的情况，
但是他们真的更加好像更加的与主有更密切的一种关系，
但反而他们跟主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
他们知道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紧紧地抓住主，依靠主，
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要紧紧依靠主，更紧紧地去捉紧主。
主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是我们生命的主，
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惊慌害怕，
所以咧，我哋真系唔应该惊慌害怕。
不管在怎样的情况里面，
无论喺咩嘅境况里边，
主要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安息。
神要赐俾我哋喺佢里边嘅安息。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等我们走完世界的日子安息，主还那个安息。
好多时候咧，我讲到安息咧，就好似以为咧，我哋走完人生嘅道路喺主里边嘅安息。
其实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是随时随地随地你都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安稳。
其实呢个主耶稣讲嘅安息咧，就系我哋无论何时何地咧，都可以喺主里边得到个嘅安息。
为什么？
点解咧？
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因为佢讲到咧，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见我，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这里主跟门徒们做一个非常非常的肯定的一个保证。
这里呢，主耶稣和门徒呢做一个非常肯定的保证，
是我们做父母都做不到的。
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都做不到的。
我们多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不敢做出这样的保证。
我们无论是几么爱我们的子女的话，我们都不敢做这样的保证，
因为我们可能都做不到，
因为可能我们都做不到。
但是主耶稣很肯定地告诉门徒说，
但是主耶稣很肯定地跟门徒这样说，
我绝对不会撇下你们不管的，
我一定不会抌下你们不理，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你们就好像孤儿这样，知道你们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你们就好像孤儿一样，我们好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不过是跟你们暂时来分别而已，
我只是暂时跟你分别而已。
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主耶稣的目的，
但我们知道整个主耶稣的目的，
经过这个短暂的跟门徒分离之后，
经过这个短暂和门徒分离之后，
他就能够永永远远的跟门徒们在一起，
他就能够永永远远和门徒在一起，
来满足门徒我们的需要，
去满足我们的需要。
还没有不信主的人的世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不信主的世人呢，他们不明白这个的道理，
他们以为我们所信的主是死了完了，
他们以为我们所信的主已经死了完了。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知道，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明白，
我们的主不只是死了，
我们的主不是死了，
他是复活了，
他是复活了，
并且现在还活着，
并且现在仍然活着，
并且永永远远就要活着，
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活着。
当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当耶稣跟门徒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要看，别人看不见你我，但是你们要看见我，
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时候，你们却看见我，
就是表示他这位复活的主将会继续的活着，
就代表这个复活的主是会继续的活着，
不但要回到他所爱的门徒的当中，
不单止要回去他所爱的门徒当中，
他要跟他们永远同在，
而且是永远跟他们同在。
所以为什么主敢应许我们，
所以为什么主敢应许我们，
我要跟你们同在，
我要跟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就是借助他死里复活之后，
直接他死如复活之后，
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他将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是上个星期讲到主耶稣是不受到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成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
他成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
世人不再看见这位肉身的主，
世人呢不再是看到这个肉身的主，
但是对我们信仰耶稣信靠耶稣的人来说，
但是对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来说，
我们却能够从我们的灵里面来感受，来知道是否看见我们复活者的主的跟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是藉着我们好像去看到望到同埋摸到这个复活的主一样，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最宝贵的一句话，
我们来到这个最宝贵的一句话，
主这样说，
主怎样说呢？
因为我活着，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哇，实在太宝贵了，
这个世界太宝贵。
主是怎样活着，
主是怎样活着，
主是永远活着，
主是永永远远地活着。
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们信我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们信我的话，
你们不但要活着，
你们不单止要活着，
你们也要一样永永远远地活着，
你们也都是要一样永远永远远地活着。
这句话很显然的是讲到耶稣怎样的从死里复活，
这个说话很显然讲到主怎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
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
就算死了，
就算死了，
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啊，在复活。
我们仍然好像同主一样，我们要活着，
跟他一样永永远远的活着。
我们要复活，永永远远的活着。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将来的事情之前，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未讲到将来的事之前，
我们还要面对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样活下去的问题。
我们首先面对我们现在这一刻怎样活下去的问题。
从这句话里面，
从这句说话里面，
有三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有三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第一就是表示复活主，
第一个就是表示复活的主，
与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
与我们所有同信靠他的人
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存在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岂不是合而一体的一种生命的关系，
就好像一个 合为一体一个生命的关系，
好像在这段圣经的二十节所说，
就好像这段经文二十节里面讲到，
耶稣在父的里面，
耶稣在父的里面，
父在耶稣的里面，
父在耶稣里面，
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在耶稣里面，
耶稣又在我们里面，
耶稣又在我们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在这样爱里面的关系，实在是何等的奇妙。
所以呢，我看到呢，我们在神里面这种爱的关系呢，是多么奇妙。
所以为什么保罗敢宣告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所以保罗就好敢去宣讲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是生是死，
甚至是生是死，
都没有人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隔开，
都没有没人可以将我们同神的爱隔绝，
因为这个爱已经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这个爱已经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
我们同这个世人没有两样，
我们同样会面对许多的灾难，
我们仍然会面对很多的灾难，
可能我们想不到事情会发生，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我们不用惧怕，
但我们不需要惧怕，
因为没有事，什么事发生会叫我们跟主分开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能够将我们同主分开。
所以我感受到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呢，我真的信靠主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体验。
我很少看到，根本就没有看过，
牧师真的完全没有看过，
就是我们一个信靠主的人，
我们一个信靠主的人，
在面对困难死亡的时候，
在面对困难死亡的时候，
会感到好像害怕到好像不懂怎样办这样，
就好像害怕到不知道怎样这样，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
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
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
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
我会告诉我们年长者，有一些甚至他们得到遗忘症的人，
好像有些年长者得到失忆症的时候，
他们都还记得主跟他们的关系，
他仍然都记得主跟他的关系。
这是我做了差不多四十年的牧师所经验到的，
这个呢，牧师作为牧师四十年的所经历到的。
那第二个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咁第二个意义系乜嘢咧？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表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
就表示咧，我哋嘅生命系属于主噶。
主用他的重价宝血救赎了我。
主用佢嘅重价宝血咧去买赎我哋。
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准备领圣餐的时候要记得这一点。
特别咧，当我哋即将要领受圣餐，我哋要记住呢一点。
因为有主。
因为有主
才有了我们，
先至有我哋。
所以保罗这样说。
所以咧，保罗咁讲。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属主的，属主的。
既然我哋嘅生命系属主噶。
是主所赐给我们的。
系主所赐俾我哋。
我们活着。
我哋活着。
我们就要以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来活，
我们就要呢按照主耶稣给我们定下来的旨意而活，
我们要有主的心思来看一切的事情，
我们要以主的心思去看一切的事情，
我们所行所做的也应该来跟随主耶稣所行所做的，
我们所行所做的也都要跟随主他同样的方法去所行所做，
我们无论落在怎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无论落在什么情况里面，
我们做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跟使到别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们做人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和使到身边的人是得着这个的目的，
所以世人可能不明白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呢，世人可能未必明白活着意义是什么，
我们信主的人非常的清楚，
但我哋信主嘅人系非常清楚。
只要我们还活着，
只要我哋仍然活着，
神就能够再使用我们。
神就能仍然可以使用我哋。
好像Joe的妈妈，
就好似Joe嘅妈妈，陈太。
啊，过去她每次都说她在为我们祷告。
佢每次咧都同我哋讲，佢会为我哋祷告。
为牧师祷告。
为牧师祷告。
那天我在看她的时候。
咁啊，牧师去前一人去探佢嘅时候，
我说现在你不要忘记为自己祷告。
佢话咧，而家咧，你唔好忘记为自己祷告。
我就意思说，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是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
就系咧，代表我哋人无论喺咩情况里边咧，我都中意活出一个荣神益人嘅生活。
第三方面，这句话，
第三、
代表我们既然有主这个复活的生命。
第三咧就系呢句说话咧，既然我哋已经有主嘅生命，
很重要。
好重要，
就是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活出来。
就系、是、将呢个复活嘅生命活出嚟。
我们活都要像主那样，
我哋活出好似同主一样。
啊，特别在面对生命的各种的考验的时候，
特别我哋面对生命各种嘅考验嘅时候。
我们不但不要害怕，
我哋唔单止唔害怕，
我们乃是要像保罗所说的，要让主在我们身上照样的显大。
就係好似保羅講，就我哋要讓主喺我身上照樣嘅顯大。
其實我們基督徒如果願意讓主在這方面使用嘅時候，
其實呢個基督徒願意讓主喺呢方面使用嘅時候，
反而是每一次當我們最困難、最有問題、最軟弱嘅時候，
反而咧，當我哋每次面對困難、最軟弱嘅時候，
你就越能夠顯出神實在奇妙。
所以你就更容易顯出神係幾咁奇妙。
神的能力實在偉大。
神嘅能力系伟大噶，
就好像我们看到林太，
就好似我哋睇到林太，
他在没有指望，医生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好似咧医生觉得冇办法嘅时候，
那他又好像正常人这样的，
但系佢仍然好似 变得好似正常人一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真的在他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
我就睇到咧神喺佢身上显出佢嘅大能，
所以我们真的要向所有的使徒们。
所以咧，我都好似好所有嘅使徒们
啊，跟历代的圣徒们，
就同埋历代嘅圣徒们
啊，我们不论在怎样的情况里面，
我哋无论喺咩情况里边，
都要表达我们对主的信心。
我哋要表达我哋对主嘅信心，
都要显出从主那里来的那种喜乐，
去显示出从主嗰边嚟嘅嗰个喜乐，
都要存着对永生成就给我们的永远的盼望，
去对呢个永生嘅一个盼望，
并且勇敢的，
而且勇敢，
靠有使命感的，
有使命感嘅，
过咗一个得胜嘅生活，
过一个得胜嘅生活。
所以这句话最宝贵的，我要在最后讲的，就是要活出主的生命来完成主的完成主的使命。
所以咧，最后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重要嘅，就系话活出主嘅生命，完成主嘅使命。
主的生命就是甘愿舍己的生命。
主耶稣嘅生命就系甘愿舍己嘅生命。
为咗救我们世人，他甘愿背十字架的生命。
佢为咗救世人嘅生命咧，佢愿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
我们既然是以他的生命的标准，因为他而活着的人。
我哋既然以佢嘅生命作为标准，因住佢而活着嘅人。
我们也要学习像他那样。
我哋都要学习好似佢一样。
为咗完成天父的旨意。
我哋为咗完成天父嘅旨意。
我们愿意学像主。
我哋願意學住主一樣，
也學像當時的使徒們，
亦都係學好似當時嘅使徒們。
他們原本是膽怯的，
佢哋原本係膽怯嘅。
他們逃走了，
佢哋逃走。
他們躲藏起來了，
佢哋匿埋。
他們對主的使命既不了解，
佢對主嘅使命唔了解，
又毫無把握，
亦都毫無把握。
但是因為主的復活，
但因為主嘅復活，
因為主向他們再次顯現。
因为主向他们再次显现，
因为他们体会到主原来还是跟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体会到主仍然跟他们同在，
他们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
他们生命整个的改变，
还是成为耶稣真正的使徒，
成为基督真正的使徒，
在耶稣的肉身升天之后，
当主耶稣的肉身升天之后，
他们在极度危险困难的情景里面，
他们在极度危险的困难里面，
他们去来完成主所托付给他们使命，
他们完成主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们才一小处的人，
佢哋只不過係一小撮嘅人，
就改變了整個當時的世界。
佢改變咗整個當時嘅世界，
使到許多的人得到生命，
使到好多嘅人得到生命。
啊，並且也繼續活出主的生命，
而且繼續活出主嘅生命，
必須完成主的旨意，
去完成主俾佢哋旨意。
我們看到我們歷代以來的基督徒，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所信仰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睇到咧历代过去嘅圣徒们咧，所以我哋真系相信咧，我所信嘅真系千真万确。
在十二个使徒的当中，
喺十二个使徒当中，
几乎个个最后都是为主殉道。
几乎咧个个最后咧都系为主殉道。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西比泰嘅儿子雅各，
是十二个使徒中第一个殉道者。
系十二个使徒里边咧第一个殉道。
他被希律王所杀。
佢被希律王所杀。
另外彼得把福音传进罗马，
跟住呢彼得将福音传就去罗马，
他在最后是被罗马的暴君来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最后呢是被罗马的暴君倒挂在十字架上面，
他还觉得自己不配跟主一样的挂这样的正面 正的挂，他要求倒过来挂，
他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跟主一样正正地挂，所以呢他要求将自己倒挂在十字架上面。
安德烈，
安德烈，
他是被钉在一个 X 型的这个十字架上而殉道。
他是被钉在一个 X 字型的十字架上面而殉道。马太，
他殉道的旅程，
他殉道的旅程，
甚至远到非洲的埃沙俄比亚，
甚至是远到是非洲的埃塞尔比亚，
最后为主殉道，
最后为主殉道。
还有分类党的西门，
跟着是分类党的西门，
也是主十二门徒之一，
这都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把主的福音传到美撒波达米亚，
他将主的福音传到美撒波达米亚。
据说后来他是在波斯的地方啊为主殉道。
据说咧，他后来是在波斯咧为主殉道，
并且还是被锯成两半而死的，
甚至咧被锯成两半而死。
亚非勒的儿子雅各，
亚非勒的儿子雅各。
传说他在基督教受到大迫害的期间，
他说是他基督徒受到大迫害的期间，
也是被处锯刑，
也都是被处锯刑，
身手就是头跟整个身被 分开而殉道，
是头和身被分开而殉道。
拿单耶，
拿大业，
他终身侍奉主，
他终身侍奉主，
但是最后他为主殉道，
但最后他为主殉道。
根据这个古基督教的这个传说，
根据古代的基督教的一个传说，
他是活生生被剥皮而死，
他是活生生被剥皮而死。
所以使徒跟历代以来的圣徒，
所以呢使徒和历代以来的信徒，
为什么他们肯喝下主的那个苦杯，
为什么他们愿意喝下主那个苦杯，
因为他们经历了主这样的生命，
因为他经历了主这样的生命，
他们真的活出了主这样的生命，
他真的活出主这样的生命，
所以他们能够像主那样的活着，
所以呢，佢哋好似主一样咁样活着。
啊，为咗传福音，
为咗传福音，
为咗拯救世人，
为咗拯救世人，
愿意牺牲自己，
愿意牺牲自己，
成功的完成主所托付他们的使命，
完成咗神系俾佢哋嘅使命。
单单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单单喺初期嘅教会，
只是仅仅是三个半的世纪里面。
仅仅在这三个半的世纪里面，
原来迫害基督教的强大罗马帝国，
原本迫害基督教的强大罗马帝国，
最后被基督的福音征服，
最后是被基督的福音征服。
那么就是整个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就因此而改变，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因此而改变，
真的因为这些殉道者的血，
而且因为这些殉道者的血，
真的成了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种子，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教会的种子。
我自己做传道，当然读很多这些传道人的这些整个生平，
牧师读了很多这些传道人的生平，
我就看到不止使徒这样肯这样做，
他看到不单止好像只是使徒这样愿意这样做，
过去这个两千多年来，就是多少人愿意为主殉道的，真的无可计算他的数目。
在过去这二千年里面呢，有几多人愿意为主殉道的话呢，数目真的数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生命里面彰显出 主的生命，
因为他生命里面彰显了主的生命，
结果能够一样像主这样的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结果就像主一样完成他的使命。
我要总结的就是用耶稣在这段经文的21节做结束。
咁啊，我哋以14章21节里边咧做一个总结。
他这句话就好像他的诀别，就是临别的遗训这样。
佢呢句说话咧，就好似佢个临别嘅一个嘅遗训一样。
他怎样说呢？
佢点样讲呢？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佢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耶稣非常的清楚，
主耶稣非常的清楚，
人生在这个世上，
人生在这个世上，
若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生命根本就不会存在，
生命就不会存在。
若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生命是一个苦短的一个情景，
生命就是一个苦短的一个情景。
若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没有人甘心乐意的来 为这个为人受苦，
没有人愿意是甘心乐意的为人受苦。
没有爱，
没有爱，
没有人更加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奉献他的生命，
没有人就愿意为好像福音的缘故奉献自己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
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
为我们舍身，
为我们舍身，
最后为我们死，
最后为我们死，
又为我们复活，
又为我们复活，
都是在表达神对世人的爱，
就是去表达神对世人的爱。
因此他很清楚这个爱的重要，
而且呢他很清楚这个爱的重要，
所以他最后不止一次几次的命令门徒的，
所以呢最后呢他不单止一次是几次的命令门徒，
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
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
他这个命令也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这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像好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表达了父跟耶稣之间，
这个就代表了父和耶稣之间，
还有跟门徒之间，
就是和门徒之间
刚才说形成了一种非常不能分开的一个爱的关系，
就刚才讲过，就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能够分开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是我们死到还没有信主的人，
使到我们未信主的人
认识我们是 真是主的门徒，
认识我们真是主的门徒，
活住主复活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见证，
活出主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
因此主在这里做出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
所以呢主在这里做一个非常大的应许，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他这个爱 的命令，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主这个爱的命令，
听从他的话的话，
听从他的话，
就表示我们爱他，
就表示我们爱他，
爱他的人，
爱他的人，
他说必蒙天父爱，
这个他就说必蒙天父的爱
也必蒙主的所爱，
也都是必蒙主的爱，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呢要向他显现。
你们都盼望主向你显现吧，
我们都每个人都盼望主向我们显现。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个人的体会里面，
牧师他个人的体会里面，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各种境遇里面，
就是呢在人生各样的境况里面，
特别是当我们落在一种我们自己好像完全没有把握的时候，
特别呢我们落在一个呢完全没有把握的时候，
甚至好像没有指望的时候，
甚至是没有指望的时候，
我们忽然间感受到神的灵在，主的灵在，
我们忽然感觉到主的灵在，神的灵在，
得到主的祝福，
得到主的祝福。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我们忽然间遇到贵人，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我们突然间遇到贵人。
我记得我讲说你得到什么好处，
牧师说过去讲过你得到什么好处，
不管你病忽然间好，
可能你的病突然间好，
突然间你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突然间你走出一条路了，
忽然间你走出一条路，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
这是神的临在，
这个是神的临在，
神特别的祝福，
神特别的祝福，
特别是主向你们特别的显现，
特别是主向你特别的显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生在这上最宝贵 最大的一个祝福。
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世上面最大的一个祝福。
我相信你们都经验过，
相信你们每个都经验过，因为我们每个都爱主。
主在我们身上就是有这个应许，
主在我身上就有这个应许。
我真的是经历很多，
牧师真的经历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不可能活到今天，
不可能 活到今天。
就好像我在2000年检查身体的时候，
好像牧师在2000年的时候检查身体，
医生告诉我哇 you're so lucky，
医生跟他说你很幸运，
如果你没有检查可能你已经中癌症了，
如果你没得到检查的话你可能已经有癌症。
我笑笑跟他讲我不是 lucky， 是神的恩典。
这个不是说牧师的幸运，不过是神的恩典。
因为如果没有来检查，没有除掉这个可能造成癌症的身体呢，就可能就走了。
咁如果因为冇去检查嘅话，冇去做一个治疗嘅话咧，可能生命就已经冇咗啦。
有很多人生遇到很多的难处嘅时候，
佢好似人生遇到好多难处嘅时候。
我每次跟我的大姐，她很支持我在这个奉献的道路上。
咁牧师嘅大姐咧，好支持佢去做呢个奉献嘅道路。
我每次跟她讲，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咁每次牧师同佢讲话，我真系走唔落去嘅时候。
每次我说我几乎要崩溃和英文说 break 掉的那个这样状态，
我几乎呢要去崩溃的时候，
我的姐姐就提醒我，你那么但是你 break 吗？你 break 吗？
咁啊，佢姐姐都会提醒佢，
崩溃吗？
都会提醒佢话你能够崩溃吗？
没有，
冇。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神特别的恩，
因为系神特别嘅恩典，
特别的临在，
特别嘅临在。特别的祝福，
这是他给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他给每一个爱他人的应许，是最宝贵，
是我们最需要，
是我们最需要，
是最大的祝福，
是最大的祝福。
愿上帝这样的祝福我们每一个，
愿神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
借助我们圣餐的礼拜，
藉着我们今天圣餐的礼拜，
让主的爱充满我们，
愿主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样用主的爱来爱他所要我们去爱，
让我们更加去清楚明白怎样用主的爱 去爱我身边的人。
阿们
阿们。
请会众一同站立重唱回应诗。